他有机会跟男神女神结婚或在一起，合作对象也是所谓的梦幻角色。
对对对，
怎么这么好的事？对，怎么这么好？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唐阳鸡酒屋，我是唐启阳，
我是阿婷。
哎耶，我们今天要来讲大家期待的海王星下集了。
没错，超多人在等海王星下集的。
真的哦、上集大家有很多反应跟回馈吗？
有有有，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收到一些蛮有趣的。
OK，
海王二宫那时候老师就是说，因为二宫嘛，所以他们可能钱这方面他们不会缺乏。听众回馈说他从小到大没有有钱过，但确实也没有真的缺钱过。哎呦，就是有些好运啊或者是物质没有去求，就是会掉到他头上。而且他有举例，就是说像三十几年前可能电脑还不普及的时代、然后他们亲戚就送了他们一台电脑，然后那时候出国也不普及，但是他七岁的时候就是由亲戚全额的付款，然后带他们全家出国玩。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全家人不用自己花钱就有房子住。
哎、他一个海王二宫庇荫了全家，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对耶，因为不可能全家都海王二宫啊。
就是，所以他真的是得到了海王好的那一面，很明显的。就我觉得海王最有趣就是这一点啊，就是海王是我们可能最有高度理想的地方，最幸运的地方，然后可是也可能因为你不能面对他不完美而自欺欺人的地方。
上集有说那个他会像高阶的木星那种幸运，
是
比木星更幸运。
哎呀，所以我常觉得海八才是真的嫁入豪门的那一种，跟你连结的都是很有钱，你都不用出钱，他如果要人养他一定一堆人举手我养你。对对对，
怎么这么好的事？
对，怎么这么好啊？啊！阿婷，你还记？
我今天会讲到，就是我今天来录这一集，
所以上一集没有你，
上集没有我，我是海十二。
你是海十二哦？
怎么了？这个反应，
啊、
我好怕。
没事没事，我只能说，难怪你会到我们公司来
哦。
对呀、啊。阿婷是双子座呢，以前也在媒体工作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我们公司来了。
对，
好，所以
待会可以聊聊。
对对对，那个海十二很强哦。
但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是，有一个听众他是海王四宫、但他同时也是土星四宫，然后他就说这造成他有点精神分裂，因为他就是我们那时候说海王四宫你可能家里乱乱的，但是因为他又是土星四宫，所以他就特地买了一张折叠的床垫的那种沙发、就专门不洗澡的时候就躺那一张，但他对他对于自己的床是不可以不洗澡就上去的，然后或者是房间里就超干净，但是到出门就是会有一个客厅的角落是他随手拿东西的地方，就会极度的乱。他就说他觉得他在家就是会变像精神分裂一样这样生活。
哦，他有两颗星。
对，
我也有两颗星，我可以理解他的痛苦。我的太阳会让大家可以来我家，欢迎光临，有可以见人的一面，但是那个海王的一面就被我藏得很好。
哦，难怪。
比如说我不让人家到我的浴室，里面的那个化妆品已经多到像癌症那个慢癌细胞一样，永远这收完了以后又长出一批啊，收完了以后又长出一批。我们要混乱是蛮容易的啦，可是海王四宫的人肯定，你肯定梦想当中是非常干净的家，所以看到极简就会非常的开心。
理想，那个是理想。
对，理想。所以要有很多的储藏空间，把脏乱都藏起来。这是我们海王四宫。那其他宫位同学，我们来回顾一下海王星嘛。我刚刚讲它是高阶木星，蛮有 lucky 的一面。那个 lucky 是哪里呢？它可以让你达到理想状态，你也可以在这里超凡脱俗啊，所以我们才说海二，你不赚钱也有钱花，这不是很超凡脱俗吗？海八，有人捧着钱来找你，这听起来就很超凡脱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但是也许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连二啊八呀、这种很实际的跟钱有关的宫位，它都可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所以它是你有追求，而且这个追求是有机会靠近，有机会梦想成真。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正向的看待自己的海王星，因为我之前在讲海王星的时候，有时候会讲他失落的那一面。
对，老师有说想得太美好反而会失望。
嗯，所以你只要记得那个失望是来自于你渴望美好。你用100分去规定他， 一定会失望的嘛，就好像你娶了一个仙女回来，班花校花好，或者是你跟一个校草认识，走在外面追到他的那一刹那你都是开心的，但回到家看他放屁了上厕所了你可能就不能接受了。哎，一般人也能接受哦，但是海王星如果落到了一个重要宫位，你带了滤镜看这个人，你之后就会不能接受，之后看到的都是缺点
哦。
这也是海王星倒霉之处，因为他接下来就会一直看到缺点，所以他是你投注最大热情跟最大想象跟有机会得到，可是得到了之后你又可能会失望，不断不断失望的地方。那有时候你不能忍受这个失望，有的人就会选择戴上滤镜自欺欺人，或无限的忍耐下去，然后觉得自己很不幸，
这个是我们最怕的后果。
对，我们必须理解他才能跟他共处。像我是海四嘛，我可能对我心目中的房子啦、家人啦、有什么样的爸爸或妈妈啦，我有无尽的想象
哦，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现实就是如此，而且他们也没有当不好，这房子也没有不好，这个装潢也没有不好，我就不要再挑了，再挑我自己又做得很好吗？哎，回过头来、哦、就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海王星它作为一个蛮水象的行星哦，我是建议大家不要纠结，不然会无尽循环无尽纠结。好，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进入海王世界的时候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这是一个很需要我们修行的地方，简单讲就是这样，因为它这么的复杂，这么的矛盾。好，首先下集的第一个宫位就是海王在翼宫。
翼宫是自己，
自己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他们会希望呈现出最美好的自己。首先他先得到了海王星的坏处，就是怕自己不够好
哦。
也许在别人心目中他已经很不错了，但他永远觉得不够，这个自我的设定就会促使他追求完美的自己的这件事追求得很辛苦跟很累，
很高标看自己、
很高标看自己。那有的高标到一个程度觉得自己不好，我就不出来见人了
啊，他们关起来
就把自己关起来也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海王翼宫的人你会觉得他怎么消失不见了，那如果他会站出来给你看，那都是他准备好了的
哦。
哎，所以他也很适合当演员啊。
啊、哦，是吗？
演员就是一个准备好给你看的工作呀，他通常是演什么像什么，因为他一定会准备好，
而且他又可以用表演的方式呈现他自己最理想的那一面。
对、哦、演员是一定要化妆，然后舞台一定是有灯光打下来，然后他可以呈现出最精准的我什么角色该说什么话。所以海王翼宫的人，第一你会觉得他做得蛮好的，第二那个做是他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达成的。那海王翼宫除了演什么像什么很适合当一个好演员之外，他们也一定是一个保养达人或者是包装达人
那这样子我们别人看到的是真正的他吗？
多多少少有点不像真正的他，因为我们刚刚说保养包装或有滤镜、
哦
比如说他的自拍照可能都会放一点滤镜。
这样子如果在交友软体上滑到海王翼宫的有可能认识的不是真的他、
但不会不会，我觉得海王翼宫的人有时候也很率直，
嘿，
有时候也会很率直，比如说他也给你看素颜或也给你看真实的状态，那通常也是另外一种海王星。我们说过了，就是我已经不想伪装，那我就豁出去，也许这样的我你不喜欢但我也无所谓，也有一组海王翼宫的人是这样子
哦。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都不真实，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那个给你美好印象的一定是他付出了最大努力而做到，然后不想付出努力他就摆烂，他就给你看我最真实的样子，因为他不想演了啊、也有这样的海王翼宫、
oh.
啊、也有想演演不好他就干脆躲起来的海王翼宫
好累哦，
很复杂对不对？
对，
所以不是说海王翼宫只有一种现象哦、好，但是你刚刚讲好累就是因为他真的很重视他要怎么跟这个世界连接的这件事。
那他们是不是也会吸收很多别人对他们的看法？
一定的，
很在意这种事。
他们就是海绵啊，他们其实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是演什么像什么，泡在哪里就有那个地方的气息，然后他也更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责任感，他总觉得自己会影响到某一些人，他就很像一个香氛机，就是 他没有要散发什么味道，但别人都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他要为那个味道负责任。比如说假设他是一个玉女好了，他就觉得他一生都要当一个玉女，他要担起那个角色，他一定有设定一个角色给自己。那、哦欸、他如果要演一个你心目中真实的人，那他就不可能伪装，他就一定要很真实很真实很真实给你看。他就是他会有一个自我设定，他正在演一个角色，包括他是真实也都是演的、欸、不是不能
也都是设定好的，
设定好然后不能说他演、嗯、他就会强迫自己要真实的很理想性。
所以他如果理想是一个很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欸、他也要
他就会演到最好，就是、
欸、对对对对，我要帮助所有人普度众生。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帮到别人，他反而会自责、
欸、会就会，然后或者是他觉得他是一个信仰了宗教而呈现出一种很 peace 很美好印象的人，那他就会把这个形象做到极致，永远双手合十看着苍天，然后写着正能量的语句，他也会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散发正能量给大家。
难怪我有看到有一些说海王义工的人是他们可能会要小心对需要帮助别人这件事上瘾，
助人这件事，
对，有可能就是他给自己设定的时候，他就
他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要来度人，他要来帮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海王义工的人会很开心，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最理想的极致了。
可是这很难呢、啊
哦、他们会愿意演下去哦。如果他被赋予了这个角色的话，义工的人在他们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不会觉得辛苦，
他只会觉得我怎么还没达到，
对，他会不断的自我要求。那海王星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艺术性，所以其实海一的人身上也都有艺术细胞哦、哎，他们也很喜欢涉猎艺术，然后对这个他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他就喜欢接近美好的事物，他使用的东西，他买的东西，他穿的衣服，能好都不要坏，把自己
用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最艺术的哦、oh. 哎，他们通常身上也有这样的艺术渲染力跟艺术的天分啊。那那个品味好不好再说，因为每个人因为自己生长的环境
很主观，
对，很主观，但是他一定会给你一种他很追求这个艺术啊美的境界的印象。哎，他是有的，他有某一种痴迷的性格在里面。
这样子的个性，他们是容易迷失自我的吗？还是其实没有，就是他是很肯定？
当然，你刚刚讲迷失自我也是非常有可能、嗯、这也非常的海王义工。比如说，他心目中希望自己能够达到某一个境界，但是一直达不到，他就会觉得我在干嘛，
或是我这个设定是对的吗？
哎，对对 对，
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把自己藏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在整理自己的时候。那宁可你不要看到我，因为我没有呈现我最想呈现的跟最理想的状态，一直到他找到他的道路，他也比较喜欢。然后海一的人也很容易成为用牺牲奉献的方式来展现英雄主义的人。比如说有些事情可能吃力不讨好吧，那比如说照顾老人家、海一的人可能就是会挑起这个担子的人。哎，他为什么挑起也是因为他想挑，比如说、陪爷爷陪奶奶，我想陪，嗯、所以他是愿意去做这些事的人、嗯、我们刚刚讲有牺牲奉献精神，只要他愿意、嗯、这个就看你要挑什么领域来牺牲奉献咯。有的人会牺牲奉献出一片天，有的人会因为他的艺术品味或艺术的能力表现展现出一片天。好的，再下一位就是海王五宫了，这个都是阳性宫位，而且是火象宫位、一五九都是火象宫位嘛。好，那我们讲第二个火象宫位，就是海王五宫。五宫大家最知名的角色应该就是恋爱宫，
对，跟魅力
所以我觉得海王五宫的人都是有魅力的哦、哎、他们有释放魅力的幸运。如果是一个演员，他不是小舞台，他一开始就是个大舞台，然后很可能一开始就被点名被拔擢，来这个重要的角色给你演，他们是有这样的幸运。你也不能说一步登天，但是就是很快能够出类拔萃，或者是一眼相中，或跳得很高。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餐厅工作， 好，他就是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天哪，
那就是一个大舞台。
我的第一个工作在士林夜市。
对，你懂我的意思。海王武功的人一开始就可以跳到这么高级的地方，很快的就被赋予重任，就是很快的就有舞台，或很快的就会吸引到别人的注意。我们先讲海王的幸运。
因为这听起来其实里面也有蛮多就是令人担忧的地方。
是的是的，跳到这样的舞台，你说嘛，这个舞台对你的要求高不高？
对呀、啊、
你也得做得很好才行，你要赶快赶上进度，你也要有非常高标准的自我要求才可以哈。所以通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有机会还真的是一步登天。
所以他如果是工作的话，海王武功也会一开始就可能会有个
好的起点，很容易被看见，也很容易让人对他投注很大的希望，就觉得你是很好的新生代，然后也渴望他表现得很好给我们看。所以这件事情只要表现得当，那就是平步青云，
很可以发挥的地方。
是是是，最 lucky 最能够发挥的就是请你好好的表现出你的才华，你的才华不会被埋没，你的才能不会被埋没，你有什么唱歌的才能、画画的才能、待人接物的才能 ，anyway， 任何才能、说话的才能，你的才能都不会被埋没。他一定也会对自己投射了高度理想性，所以一旦他有了一个角色，也可能在自我成就的路上，他一定会看很多事情不顺眼。海王星一定有他不那么顺利的地方。比如说他们赋予高度理想性啊，我们刚刚讲那个
米其林
打工，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开，然后他的店呢就是要设定成跟画廊做结合，就高度理想性跟高度的艺术性、哦、然后我都已经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就是会用一个更多的要求，
更高标准。
对，比如说他要开始接触台湾的艺术家，然后多久要一个艺术家来展，我就觉得哦，你把自己搞得好累哦。如果你只是装潢好你的舞台，装潢好你的餐厅，这样子搞好就好了，是不是轻松一点？可是他们理想性一来就没完没了，那你可以想见他每天都在觉得不够好，他每一次的露面回来都是各种笔记，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对海舞的人来说，每一次的登台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即便掌声如雷，
我都已经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我却没有发挥到100分。
没有没有，不是我没有发挥到100分，是周遭没有发挥到100分。所以海王武功的人是那个嫌别人不够好的艺术家。
什么意思？
对，海王武功的人就是那个他的确很有能力，但是旁边的人、对，不够好，以至于这个好是打折的艺术家。所以啊，海舞要小心惹人厌。这样知道我意思？欸，我已经很含蓄了。
他们用高标准看自己 and 所有人。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老实说他好不好，他的确很好。他的确很优秀，因为他心目当中的表演是或者是表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会全神贯注用心以对，所以他一定有他理想的场面，对于达不到的这件事情他是会有很多的纠结跟痛苦，应该这么说哈。好，那讲到感情，海王星武功的感情，海王武功的人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他们能够遇到超乎他能遇到的对象。
高度理想的对象，
高度理想的对象，这一个是视线在世间，这个人真的非常理想，也有可能这个理想是海王武功的人赋予他的，
想象出来的。
嗯哼，比如说他普通好，但是你一直把他的好的地方放大再放大再放大，不但欺骗自己还要帮他广告，我告诉你他有多好，他真的非常好，好这里好那里好好，所以被他爱的人形象都会变好、他会戴一个粉红泡泡的眼镜看着你啊。我敢不敢跟一个海王武功的人恋爱呢？我可能会有点怕，我很怕他拔下那个眼镜，可是海王武功在那边就不会拔下眼镜、
不会吗？那就好那就好。那个海王武功的伴侣们可以安心。
是海王武功的人自己硬要戴那个眼镜。所以有时候你听他讲他的另一半一定都是好话、海王武功就会觉得哇，你知道他有多厉害，我这个不行他都有，他都会，然后他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所以你有把对方美化的能力。如果他对这个人有想法， 很希望跟他在一起，那这个人提出的要求他就会照单全收。
哦，
因为我想要我们在一起嘛，我有这个高度理想，
嗯，
我想要这个感情成真，就对方就算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也会忍耐或包容，无尽的包容。
听起来会为了达到高度理想然后有点委屈。
哎，有，所以海五的人也许会遇到这种委屈的感情，你可能要很靠近他才会知道他这个故事，否则的话看起来你只会觉得哎，他想要的感情就有，旁边的人都觉得你们很完美，但私生活里面完不完美只有海五的人自己知道，所以海五会吞下去，因为我已经让你们觉得很完美了。海王五宫的人都会忍耐，都会维护这段感情，然后如果真的对方的表现已经让他不忍卒睹了，忍不下去了，说不定他会逃避，比如说我少回家我就可以不用跟你冲突，然后我也可以不用面对残酷丑恶的现实，那我还可以继续的演下去，演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小孩很美好。当然我很希望海五的同学你不用过度包装，你其实是有机会遇到还不错的人，然后我们如实的去跟对方相处就好了，你过度的美化跟包装就会带来失望嘛。比如说你希望他跟你一样很有艺术天分，但其实他还好，一直期待，哎，就会一直失望。
不要太梦幻，
对，我们就不如把它还原到他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你对他有务实的期待就好了。好，海王五宫同学，然后再来就是海王七宫。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快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无痛做 podcast。海王七宫同学，这些人哦，海七嘛，嗯，
跟合作有关吗？
跟合作有关，他们很难拒绝别人的要求，他们对合作的高度理想性就是一定要很配合，这就是一种高度理想性。这个也得配合，那个也得配合，如果他要完满他对合作的想象，他就得放掉自我，他就得什么都配合，所以很多海七的人到后来也会很畏惧跟别人合作这件事，
因为为了达到那个好的合作关系，
让步的就是他或什么都要接受的就是他，所以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吧，应该这么说。那我们外面的人看就会觉得这个海七的人人很好
哦，
哎，他们是那个一直在让步一直在配合满足大家期待的那个人，
是不是他们合作运其实也蛮好的？
没错，他们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遇到梦中情人的那个人呢，
一看就很 match， 这样
不是一看就很 match， 是别人觉得很梦幻，所以他们如果遇到了他们的男神女神，然后他于是配合男神女神，这是不是就合理了？
对啊，人家是男神女神，
哎，对，所以他有机会跟男神女神结婚或在一起，或遇到的合作对象，对方可能
很大咖，
很大咖，也是所谓的梦幻角色。
哦，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个配合而登天，去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所以海王星七宫的人，这个合作运就是充满了各种变数。你如果要看说什么牺牲奉献啊，总是让步啊，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海七的人吃亏，可是他也得到了很不错的待遇啊，就好像海八对方很有钱，然后对方的钱也给我用，那我没有钱就不重要了、
啊、哦，
海七也是啊，我得到了一个很棒的可以提升我的合作方角色的机会，那我少一点自己也没有关系啊，
对方的要求很多呢，
这是肯定的，
他们就要一再的让步。
因为七宫很有趣啊，七宫除了关系以外，他也是跟合作有关，他也是所谓的敌人，他也是正在你面前跟你对话的人，比如说当我现在在跟你对话、嗯、你就是我的七宫了。
哦，所以他们只要与人互动，
嗯，
就会有那个海王性的感觉。
对，比如说他就会很认真的试图听完你的话，然后想要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要把你的话听进去啊的那种感觉。我常常觉得海七的人要懂得自我保护
哦，
否则的话还蛮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各位也不要太担心了哦，我们说海七也可能意味着你比较容易接触跟艺术相关的事情
哦，也是艺术。
对，你会遇到海王星式的人，你会遇到修行人或者是吃素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悠游，活出你理想的那个人。而且海七的人也会追求这种很不现实的角色，
很不现实的角色。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男生、啊、他也算是有艺术天分了、啊、他心目中的女神 是一个练武术，扎着两个马尾，穿着那种好像古代人的衣服，因为他们练功的人就会穿那种棉布衫，然后社交媒体上就 po 了一张他在练武这样摆 pose 的照片、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就津津乐道，因为他就观察他很久嘛，他说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然后他看起来就是生活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那我就心里想说他什么星座，他的专长是什么，他会做饭吗，这种很务实的东西他一概不理、
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也不研究他就说没关系，他吃素我也吃素，如果他愿意跟我交往我什么都能够接受、这样你可以了解海王七宫的人是怎么择偶的吗，
好可怕
有一点不务实对不对，
对啊。
好，那当然如果他把这个仙女娶回家了，仙女就不是仙女了，仙女怎么可能永远在摆 pose 在练武功，仙女也是会
她还是会换回一些便服，
对，吃喝拉撒睡我就会很担心这个海七的人就会开始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
他们失望的话
一定会，一定会嘛，一定会，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那里也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为什么会光看那几张照片就那么喜欢，因为他赋予了高度的想象，所以只要你能够给予海王七宫的人一个想象的钩子，海王七宫的人会自动帮你添加非常非常多的滤镜在你的身上，比如说海七的人如果很爱我，他很可能就会觉得电视上或者是直播上的老师就是我很爱的老师，如此的正派、如此的说话圆融，然后私底下如果我说错了一句话说这怎么样，他就会觉得唐老师怎么会说脏话，
对，刚刚那边为了海七的朋友我会帮大家逼掉你们先不用打破幻想
所以你知道靠近了你的男神女神就是不断打破滤镜的过程
哈、
所以海七就会觉得好失落啊，想象破灭哦、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情绪，
而且他前面可能会先牺牲奉献一些些，就为了要跟女神在一起，
所以海七的人有时候他会很逃避感情，
因为太累了，
很逃避婚姻，因为他觉得自己会看不清楚，或者是他也很受不了那个幻灭跟失望的过程，也许不要有幻想会比较好，所以海七有时候不见得会真的去结婚，也许他们宁可未婚生子也不要绑定了之后来失望他们愿意，他们能接受这种没有婚约束缚的关系，因为这样就不会失望了。
那是不是说七宫他们直觉力也很强吗？
我觉得他们是直觉，可能也让他先一步就感受到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就赶快再用幻想把它盖起来直觉跟他的幻想力一直在打架，所以 他常常会有一种已经对关系失望但是又还走不开，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海七的人，但是被海七喜欢上，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海七会一直让步，一直退后。
但是因为他如果对我投射是很梦幻的，
没关系，他会先自欺欺人。你先不要那么老实，你只要丢一点点饵给他，比如说他幻想你是个文艺咖，你偶尔文艺一下，他就足以就是这么一点点
他自己去填补那些空白，
他自己会想象很多来喂饱自己。阿婷就是艺文咖，阿婷就是艺文咖，阿婷就是艺文咖。
对，然后我在那边就是看不懂艺术电影，然后睡着。他说没有没有，他只是太累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自我欺骗。所以海气的人自己知道了有时候还是要打开眼睛看清真相，睡了就是睡了，
对，
没有艺术细胞就是没有艺术细胞，不要想太多。好，再来下一位，海王十宫，我们还有三个宫位，
对，
来，第一个就是海王十宫这个海王进入到了土象宫位
十宫是跟事业有关
所以他们事业基本上是很容易成功的。我们之前讲到金星，你可能能力不多，但是却得到了超过你能力的位置。对，金星十宫有这个状况，海王十宫不是说能力不够，而是他通常有机会直接跳到一个神一般的位置，也的确有封神的机会他有扮演神一般角色的能力，然后他也愿意扮演下去，他就可以一直待在神坛所以海王十宫的人是有机会待在神坛或成为传奇人物传奇角色，所以海十的同学在我看来是事业上的幸运儿啦。其实我觉得海王十宫有一个好处是他们自己很 会很珍惜吧，应该这么说。
哦，
哎，他自己会蛮小心翼翼的对待他得到的机会。
嗯，
他也不至于会去浪费这个到手的机会啊，或者是到手的名誉啊，因为这是一个土象宫位，土象宫位的人，我觉得他是蛮务实的。就算封神了，哎，他有一个 sense， 你好像要我做这个。那我就往这一条路上走，他会扮演你心目当中期待他做的角色。
就算我们一般人没有去到一个神坛的位置当员工，我也会扮演好可能我主管想要给我的那个角色嘛。
一个尽责的员工，如果他是因为这样而被你看中，那他就会开始超乎想象的尽责，加班也不会抱怨。然后他们长官员长辈员也非常的好，我先讲他超额的地方，海王星给你超额的，然后你也可能跟社会名流很随便就能够靠近，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你跟首富或者是那种 上流阶层，我跟你讲，海石的人说不定也能接触到。
哦，
他有这个命，你有麻雀变凤凰然后一步登天的机会，那你 hold 不 hold 得住这个天，你就要赶快让自己这个 level 啦程度要赶得上。所以这个海王十宫的人也会非常的努力。那或者我们刚刚讲的，你老板因为你很努力而看中你，然后海石的人他就知道了，我是因为这样而被拔擢，那我就会更加努力。所以你知道有十宫本身就是一定会努力的，那更不要说海石了，他就会牺牲奉献在所不惜，
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也是超高标准的。
嗯，我就见过在自己的工作上他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可是因为他有被上流人士或者是更上阶层的人看中，他就也愿意放下身段做让你们开心的事，比如说他厨艺很好，那我就做菜给大家吃。每一次这种聚会他都是最累的那一个，可是他也同时展现了他超凡的厨艺，然后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聚会少不了你，以后什么聚会都要找你。你能不能跟这个幸运的人脉打好关系？我觉得海王十宫的人是有这个能力打好关系的。倘若他觉得他打不好这个关系，他就会逃避去打好关系，他就会想要保持距离，以免被你看穿我不够好，
扮演不好那个角色，他干脆不要演、
yeah，
不去演、
哎、或者类似那种贵人来找他，他还一直推，不要不要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如果他不够自信或他还没有准备好，他很可能会觉得贵人是来干扰他的、
哎、
还不如他在他原来的世界里面一步一脚印的封神还比较好，他靠他能力也可以嘛，可是他又有贵人哎，所以啊，海石的人就是有徘徊在这两个世界里面，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那个海王星的怕失望，怕什么失望呢、嗯、太靠近那些权贵，他一定也会看到那些权贵的样子。
哦，是怕对别人失望，
有这一怕，也怕别人对他失望。
哦，
我一定也不能满足你们对我的想象。所以海石的人会很聪明很巧妙的控制他跟贵人
外界的关系，
对对对，外界的距离跟关系，以免我死得很难看或以免你死得很难看。
如果有操控好的话就可以这样子保持距离、
嗯、
但最怕就是一开始幸运一直来的时候没有掌控好。
没错，海石的人他什么幸运都吃，那你也一定会有被人家觉得失望的地方嘛、
嗯、
所以也有时候没有衡量好就会有被拒绝往来户，也不一定，因为海王也会让人没有边界、
嗯、
可是十宫是一个需要边界的地方、
哦
哎、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准备就勇闯天涯，比如说你去到很高级的地区然后你穿着你随便的衣服好像也不太对、
嗯
你要有你的规矩或你要呈现你的特色，你要拿捏那个刚刚好的部分，否则的话也有可能你会变成别人的工具人，也不一定，他们就会经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失望跟失落。然后当然生涯急转弯啊，或者是我也不想演了呀，破罐子破摔随便怎么样都好，
破罐子破摔好贴切、
啊、哎，有时候他们就会呈现这种管他的随便啦的状态，
然后突然又想要做回自己了。
对，所以海王十宫的形象或他的职涯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急转弯落差很大，然后或明明做得很好为什么重启炉灶、啊、很可能都是因为他们所碰触到的事情让他们的人生观产生变化，然后让他们的方向也产生变化，加上他们又有机会，他们就算变也可以变得很好、
嗯、
就是说他跨到另外一个世界或变了一个形象 也不是平白变，一定也是那边伸出橄榄枝，那边有不错的机会，他也知道自己可以表现得很好，那就到那边去，有可能真正能达成他的理想。
哦，
哎，所以慢慢的就往真正的理想前进。所以海石的人，我个人觉得你看他是一直变，但是我看他是他越来越趋向他真正的理想。比如说之前觉得人脉很重要，可是慢慢的变成他是真的运用到对的人脉来帮助他，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发挥出来，而不是被人脉束缚他要做回他自己。
哦，
哎，所以海石经过努力他是有机会做回他自己的。好，海王星真的很抽象哈，是不是？
我们越来越抽象了，我们要进入十一宫。
十一宫，十一宫就是跟人际关系有关了啊。好，十一宫是一个所谓的江湖吧，啊，比如说网络的世界啦，团体啦，比如说十一宫也跟从政有关系，哦，啊，为什么呢？从政，政治就是一个
很大众的，
跟大众福祉有关，嗯，然后又有派系，有团伙，
哦，
哎，是不是？
那这样海王十一宫他们会是那种人脉王吗？
嗯，跟人有关的事情，他们是幸运的，嗯，他们很会博诺，海十一的人身上有莫名的亲和力。
哦，
对，他们很容易跟人没有距离，在路上随便跟人家搭话，他没有障碍，然后别人也会回他话，跟他搭话或回话的人也不是普通泛泛，就是连这样很随便的交流，说不定就认识了一个某某公司的 CEO 也不一定，就展开了一个人际关系的奇幻之旅了。
哦，
对不对？因为海十一的人他的没有边界或者是不会有分别心，反而会让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想象不到的好处。还有我们刚刚讲亲和力很够，所以如果你有海十一，你去做跟人有关，比如行销啦，陌生拜访啦，然后或者是你当柜台，柜台就是
lucky 的，
对对对对，柜台就是有各种人要跟你对话，他不反对，他不讨厌，他也能够应对得很好，然后也会因为这个角色而被看见，被人家认为你表现得超级好，业绩也可能就因此而起来了，也因为这样子打开了很多人脉关系。那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就不害羞，他在团体里面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角色吧，应该这么说。所以海十一真的很适合去做跟人有关的事。
那他们也很依赖这种团体吗？就是他们心里就是向往待在一些团体里面吗？
与其说他想，因为他不是个人行星，个人行星才有想不想的问题。
哦，
海王是他注定要往这个方向去。
哦，他注定就是要在一个群体中，
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当一个小螺丝钉也没有关系，可是他会是一个越来越会被注意到的小螺丝钉。
嗯，
但是海十一的人一定是会待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比如说演艺圈，教育圈，政治圈，运动圈，总而言之你会从他身上看到比较多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他那个圈。然后亦或是他是个个人，但是他是在那个圈子里面非常有魅力的。
哦，
所以海十一的人也很适合当网红，他们是会有一群所谓的自己人支持他的人，按赞数很高，会红，他也想红，而且他也有机会红的人。所以海十一你不做网络的产业是很可惜的，能的话去做吧，或者是去做跟人接触的工作。然后他们也通常有一个判断力跟直觉力，他能够感知大部分的人喜欢什么，所以他们如果做生意的话，他们能够做出热销款，他可以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有一个 lucky 在，能够抓住属于他要抓的那个族群，号召力很强，然后魅力很够，然后也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团体的核心或中心。他想不想要，喜不喜欢再说，但他能够成为核心。可是你要知道哦，海王就是一个有高度理想性的心，以至于每天每天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就会永远看到这里不够理想的缺点，相处上他也会对人有失落或者是
不信任吗？
嫌弃，
哎，突然很重。
所以有时候海王十一宫的人，他会有时候会觉得好累哦，
他会想要消失，
哎，就会想要消失。 海一的人就直接消失了，海十一的人是一天到晚说、哦、好想消失哦，
但还在圈子里，
不可能嘛，因为十一有别人嘛、哦、
对，
有人，那人家不准他消失他就消失不了，
而且他这方面运气又很好，
是啊，所以海十一的人是别人不准他消失他就只好一直在线上，他们反而是会被人牵制的，类似哈，假设他是个政治人物好了，他可能就是那个、嗯、我也好想退休，然后旁边他的选民说
不
你不准退，
对、欸、
他就不会退。
好像有一些网红也是这样哎、欸，嗯，
早餐店也是啊，嗯，老板娘说我好想关店，
不可以，
对，
我早餐就是要吃这个。
顾客说你老板娘麻烦你一定要坐下去，然后老板娘就会撑下去。我觉得海十一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很具象化，
没错，
对啊，所以如果他你在你的岗位上。为什么
做得很好，
对，他可以做得很好、嗯、然后可是做得很好又让自己很累，所以海王十一宫不想这么累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当观世音菩萨，不要闻声救苦，你只要闻声救苦你当然就被强迫不准退啊，
而且他们又会去满足这些要求，
他会这个圈子需要他做什么，然后他就会忍不住觉得大家需要我做什么那我就来做好了，这一做就是更加屌、欸、
哦，
哎、欸，所以海王十一的人有这个红的体质跟永远不能退休的体质、嗯、跟只要别人需要你一天你就要在线上一天，所以这些人是所谓的长红型，很喜欢被别人需要，我说真的啦，
他们偶尔还是会出来一下，
他们常常说想消失我都怀疑是假的
哦，
对呀、啊，我其实觉得他们蛮喜欢自己被需要的感觉，
蛮享受在那个氛围里，
很享受。所以其实海十一的人是我心目当中生病的高危险群，因为他会把自己就是融入在一个满足别人期待更多的世界，他会没有自己。你如果此生说他最想做的，他可能会告诉你，我想到乡下地方，然后找一个含饴弄孙就好，假设啦，
嗯，
可是他一定做不到，他就一定还在做别人要他做的事，那就会生病啊，他就会很累啊，因为一直在做别人要他做的事啊，
而且他要满足的是一个群体对他的期待、嗯、
或他对这个群体的责任，所以他就永远昂在线上。那我其实觉得海十一的人也终有一天吧，终有一天你会被推举为什么什么理事长
毕竟他们要做得很好，
如果你们想当的话啦，但我是奉劝你一句，你最好不要当啊，因为又是尸骨无存的一个职位，
更下不来
对对对对对，更
走不了，
对，更走不了，你看他们的人生就是有辛苦的地方在这里，
使命很大，
哎，牺牲奉献哈。所以海十一的人闭上你的耳朵哦、然后不要去听别人的苦，你可能就可以比较过自己的生活。好，再来就是海十二
来了
来了，你的
阿婷的海十二
的怎么样，你的幻想是什么，你很害怕哦？
对，因为十二宫
十二，我到底是给了你们什么样的阴影让你们每一个人一讲到十二宫就吓得要命，
而且又是海王星
又是海王星，又是十二宫，
十二宫对十二宫有高度理想，
这不就是他回到自己的家了吗？
所以这个力量会最大，
嗯，我相信是最大，也是最幸运，或者是假设有天命、最有天命，直觉最有直觉，灵感最有灵感，使命最有使命，而且是天命的那一种。阿婷，你对这个有感觉吗？
我现在还没有感觉、
啊、
我没有找到我的天命，
什么都没有也是海王十二的设定，
什么意思
首先、哦、我们先说海十二，那你有接触跟十二宫有关的事情吗？比如说你有灵修吗？你有瑜伽吗？你有对神秘学很感兴趣吗？或算命？
我对神秘学很感兴趣、嗯、而且我从小到大长大的经历就是我会被带去各个宗教或门派，
你有这样的奇妙的经历？
我爸爸他们就是拜拜、
嗯、
但我妈妈从小是带我去一个基督的念圣经的一个家庭、
嗯、哼，
但我们家三个小孩只有我被带去、
嗯、
可是接下来我可能会交一些男朋友、
嗯、
男朋友就会带我再去接触不同的宗教。
哇塞， 你还有什么教没有接触过？印度教接触过没有？
印度教还没，我往
回教，
回教有朋友，就是以前大学宿舍有朋友是回教，
哇，
然后我也会蛮好奇的去看一下那他们这个 宗教是什么概念。
没错没错，海十二肯定宗教缘很强，宗教缘很强，九宫也很强，十二宫也很强、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海王进入十二宫，你肯定超强，在这里有高度理想性或高度的幸运，所以你看你的人生当中老天爷已经带着你一步一步去理解各种宗教。
对，他领着我。
对对对，好像到宗教菜市场啊，这一摊卖什么那一摊卖什么，所以海十二的人先天有这样的运气去接触，并且可能是被很高龄的人带领，有一个很高的精神性想要去追求他。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了，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是一种高度、可是你们对灵的追求，灵性的追求是有高度的期待，高度的理想性，所以先让你们闻香一下，然后之后你们会如何追求呢？这就是你们一生的道路。但是海十二如果有什么值得小心的地方，有什么命比较苦的地方，我跟你讲，你知道有很多人跟宗教接触是因为他命很苦吗？
对，通常是在有困境的时候特别会想要去理解。
这也是海十二的人有时候接触宗教或能够进入宗教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确有常人不能体会的苦。哦，那个不能体会的苦，你把它想成最后都是为了推动你走进那个艺术心灵身心灵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一个推力。所以那里是你们的故乡，那里是你们精神要追求的地方，你们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使命，这是不得不的，
把它当做一个开关就好了。
对，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把你往这边去推，因此你们都会活得很像修行人。你虽然还不是修行人，但你最好在生活当中从事跟修行有关的事，或类似带有这种奉献的精神，这样子你的命就会好一点。
哎，注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机身，我不是说十二海十二的人就一定是，不是的。但你的生活角色里面，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写剧本的，他就会去大爱写剧本。
哦，他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但可能最终都是要奉献一点或者是帮助别人。
对，然后他也接触到这个宗教的议题嘛，也比较正能量嘛，比如说他要访问师姐啊，访问师兄啊、然后他其实也在跟宗教结缘，所以他虽然做的是俗世的事，他也不觉得他是修行人，但是他其实 正在做十二宫的事。哦，这样对他就有帮助。
每个人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对、或你去慈善组织，或阿婷你在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就是在讲占星学，
就是在帮助大家。
也是也是、也是，所以这也已经跟十二宫做一个连接了。你的生活如果能够投注一些这种慈善的元素、宗教的元素或者是奉献的元素，就会对你比较好一些些。那还有海十二的人很自然而然的也会跟这种奉献的方式有连结，就比如说本身是女明星，当红的时候忽然退隐，他就是敢走这样的路。所以大家都会把海王十二宫，我们讲到目前为止，你会把它想得很神圣、然后想得很超凡脱俗。
对，以为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们名单上有很多海十二并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可能生活当中会给你一种很浮夸的很俗艳的，但是他的精神追求却是很超凡入圣的。
对，强强的我比较可以理解
啊、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你看他很疯的方式，但他去的地点都是一些可能穷苦的人家、他用我在这边穿得很辣，但是我让你看到他们的文化。他用不同的方式讲出一些价值观，但是他是用一个很浮夸的方式，用他自己擅长的方式。
钟明轩也是海十二，他之前就是以直率的言论著称，然后那个直率言论好像是一种感知到大家好想听我说什么，那我就说给你们听，然后我让你们去注意到什么问题，能够说出很多人的心声，所以他也是善用了他的十二宫的直觉能力。
哦，十二宫直觉很强，
十二宫有直觉，十二宫也跟我们刚刚讲的，也许是很穷苦的人，不被看见的领域，不被看见的事实，然后他们可能很勇于去在里面牺牲奉献，我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带给你们看。然后或者我们刚刚讲的去退隐去修行、去出家、再极致一点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所谓遁入空门，我觉得海十二的人也敢做。 对他来说去做一个让你们都很讨厌的事，然后最后你们很反对我，这跟遁入空门有什么两样？所以你要知道海十二的人也敢做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哦，因为对他来说那就是遁入空门，你们都讨厌我都排斥我也可以，我就是有这样无限大的勇气。那他为什么有这个勇气呢？因为他知道老天会罩着他，这就是他的修行，只要他的心是在修行，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海十二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
幸运之处，
幸运跟莫名的勇气吧，或莫名的自信。那更不要说很正规的，他就是在修行的话，海十二是能够修行出一片天的。嗯，你可以想象他们是非常专心致志，然后能够沉得住气吧。我们对海十二的好的想象，就是他真的越活越像个修行人。那如果是走这条路线，那我觉得他们是沉得住气的。那当然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浮夸的，然后好像很三观不正的，可是他也在凸显众生相，
对，
你想逃避的，你不想看见的，我给你看，
对，就用不同的角度，
没错。所以海十二的人，我觉得你们不能小看你们的第六感，你们平常活着就已经不像你自己了，你就是那个提线木偶，你是上帝的使者，
是一个扬声器而已，扩音器
而已。你觉得呢？你同意吗？你自己就是海十二啊。你是不是被牵着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对啊，就是，
那你会觉得这是老天在照顾你，还是老天在害你？
我还看不懂他的用意。
海十二的人有时候看不懂，而且有些海十二人生当中是有点衰事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哦，就好像我说为什么我来学占星，是因为我人生遇到了很重大的挫折。没有挫折，你不会想要在心灵的世界里面成长。没有挫折，你就在俗世的世界好好
成，就过得很好。
对，你何必呢？你何必来心灵世界呢？就是因为有很多问号才来心灵的世界啊，不解嘛，哦，对不对？为什么我这么衰？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会衰成这样？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很多受了莫名苦的人，他就会开始走进心灵世界。所以海十二身上一定有这种逃不掉的莫名之苦的元素。其实我觉得老天爷跟你们对话的方式也很直接了。如果你很执念于用俗世的方式去应对看起来是考验的事，比如说该放手不放手，你真的可能就会衰。比如说一段不好的感情，你还在执着幻想说用我的手把它变好，哎，也许还没有变好你就生病了。嗯，哎，所以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这么衰。其实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你请放手，好，跟一个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你不会好，所以及早放手，或者是抛掉自己的执念。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你自己，你自己的执拗。你可能很聪明，然后用你的人的方式来做事情，你觉得你比较安心，可是你忘了神的存在的话，那海十二的人就会有衰的感觉，衰的事发生。
天哪，
啊，不不不，我吓到你了吗？
不是，我是有感觉，有时候想要靠自己扭转一些事的时候，结果没有更好。
是的。这就是海十二。所以倒霉是老天爷跟你沟通的方式。
听到这个会开心吗？
是上天在跟你沟通的方式。所以其实海十二的人，你也要转换一个观念，遇到倒霉的事是你修行更上一层楼的门，你可以更上一层楼了，你有机会。好，这就是非常奇妙的海王星，啊，在每一个宫位里面。希望我有讲的好啦，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重讲一次都没有关系，所有的星再重讲一次也 OK 的，进入什么什么宫位哈。那希望大家能够收到我的祝福，期待我能够再用更新的角度，更深的意涵去诠释它，期待有这一天好吗？谢谢阿婷，
谢谢
唐老师，谢谢大家。唐阳鸡酒下个话题见，拜拜
拜拜。